大家好，欢迎收听父子大乱斗播客第35期。今天是2023年3月12号周日。
对，
我是小周周。
嗨，你好，我是 Happy， 欢迎收听我们第35期节目。这期和大家分享什么？
先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那个植树节活动。
还有呢？
分享一下，小乌龟呆呆第4次冬眠成功。然后和买一双李宁的赤兔跑鞋，
最近在学校同学间非常流行的赤兔跑鞋啊，对，和大家聊一下。啊，过去一周最有趣的事情是学校组织了一场活动，是什么活动？
植树节。
哦，对对对，还有在开始之前和大家要感谢一下，给我们过去一周有。增加了2-3个吧五星好评，但有留言的有一个朋友，你跟大家练一下。
这个是什么机智医生，他说什么，我想知道你的微信号是什么，能加个好友吗？我很喜欢你们的父子大乱斗。
非常感谢这位机智医生。对。
微信号码就先不公布了。
因为还没有成年是吧，未成年人要，而且最近也没有时间去看微信，对不对？
对。
然后还是非常感谢这个朋友，也欢迎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帮我们在苹果播客五星好评，然后给我们留下留言，我们在节目里来念出你的留言，有什么建议和意见也可以提出啊，我们都会来虚心的接受和改进。
对，
然后种菜啊，种什么菜？
就是种，那么具体种的什么菜我也不太清楚，然后花生吧。还是花生还是萝卜，我忘了，反正就是可以吃的作物。然后那么植树节没地方种树，就去种菜
啊。
然后我是没有参加种菜活动，我是因为之前有一次选了几个人去参加翻土嘛，先要翻土，然后我就去翻土了，所以后面种菜就没去。
翻土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翻土有趣的是那边土都是很荒凉的嘛，然后要翻土嘛，它也不是很荒凉吧，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然后我就是去那个拿个铲子啊，我同学。把那些土刨了，然后给它翻开嘛，然后给它搞碎掉。然后就是一开始啊，我就是有个同学，他一铲子下去，翻上了一条蚯蚓
啊，
有15厘米那么长，一条超大蚯蚓，然后吓跑了，然后后来里面还有什么西瓜虫，还有蜈蚣。
对，蜈蚣，其实我也有一个记忆啊，记忆特别深刻的，也是我在我们学一些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操场上有一个，就是那个像梯子，就是那种网格一样可以爬得很高的，它是一个正一个口字形啊，从上面看是一个口字形，反正可以很高的爬上去的那样一个就可以攀爬的一个健身器材吧，或者那个。道具吧摆在那边，然后中间就是那个格子中间嘛，也有一块底下都是土嘛，因为就是怕别人摔下来很疼嘛，那个就是架在土上面的。然后我也记得有一次啊，不知道是老师是让我们去翻呢，还是说我们自己就没事在那边就拿个铲在那边翻，也是记得就那个土里面也翻出来很多，你稍微往土下面稍微翻一点就很多，蚯蚓是肯定有的，也是有很多蜈蚣在那边的，就土特别湿润的土壤啊，里面还是虫还是挺多的。
所以后面种菜我就没有去。然后
那别人种菜的时候你干嘛去了？
种菜的时候我在旁边等了，因为他们那个植树节上半场活动
啊，
他们是在种菜嘛，然后下半场活动是是我们有个盆栽小队嘛，就是领3盆土
啊，
就是挖3盆土回去，然后在土里面种一点什么花呀什么辣椒啊什么的。
盆栽管理员，盆栽小队有几个人？几个同学？
6个人吧。
你领了三盆什么？
领了3盆，然后
三盆什么？
三盆土，然后自己在里面种东西。
就领了3盆土，那去哪里拿种子呢？
种子自己买呀。
放在哪里？盆栽？
放在我们 我们有个小阳台，我们班就是靠边上嘛，就有个小阳台。然后我就是自愿当了那个给那个盆栽浇水记录的。然后有一个盆栽有一盆种的是牵牛花，有两盆种的是辣椒。
你不是说总在自己去买吗？
对啊，出班费买的。
出班费就已经种进去了，种好了。
对，已经种好了。
OK。
浇了水了。
但是每个植物它浇水的节奏应该不一样了，有的植物也适合光照多一点啊，水多一点，有的适合干一点的土，所以以后就是每一次你去浇水，
我浇水
需要每天浇吗？
不需要每天浇吧，
一
开始应该要多浇一点，它还没发芽嘛，发芽以后可以少浇一点。
OK。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那个小乌龟呆呆第四次冬眠成功。
对，呆呆我们已经在我们家活了比弟弟来到我们家还要早，应该是19年初来到我们家里的，然后就已经冬眠第四次了。然后去年是什么时候？去年是10月份，他开始不怎么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你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让他冬眠的。
就是拿了一个盆，拿了一个很比较大的盆子吧。
然后先讲一下呆呆是一只什么样乌龟。
呆呆是一只珍珠龟，就是普通一点的。
我对，
是个品种吧。
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叫什么龟。然后我也曾经把这个呆呆的图片发给就是比较专一点养龟的人看，他说可能就是一般的草龟啊，或者说叫巴西龟啊。然后他们说这个乌龟可能最后也不会长得很大，就最多就这么大。对，然后说这个龟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叫它骚龟，就是很腥味很重。也的确是的，就我们如果一天不给它换水的话，它水就特别臭。
对，
那这也导致我们经常给它换水，所以说它的卫生健康还是可以的。
对，
然后它怎么冬眠呢？
它冬眠的话就是拿一个盆子，
然
后那个有一个椰土嘛，然后是一个砖头，你用开水把那个椰土泡开，然后等那个椰土不那么烫的时候把呆呆放在上面。
对，
然后呆呆过一个晚上就自己爬进去了。
对，第一次是这样子的，我也是从那个养龟的 QQ 群里面问别人说要这样弄，那个时候第一次就基本上是那个椰土是从淘宝上买的，后来3年我就每次都问那一家买了，所以已经买了4次了。买回来一块大概像比手机要大个一点点的那一块砖，然后泡出来可以泡一整盆啊，有多大一盆呢？我们就是买那个乐高的那个装乐高的玩具的那个盆子，可以装一满盆，还有多余的，反正就很大一盆，拿开水把它泡开之后，然后放在盆子里等那个椰土冷却之后，第一次的话是我弄的，就等椰土冷却之后，然后就把呆呆就放到那个椰土上面，然后把它放到衣帽间里，然后把灯关了，把门关上，再隔一会儿再看，它就自己钻进去了。那个时候已经天第一次冬眠，我记得是天已经很冷了，应该快10月底11月份了，它就自己钻进去了。但是后面三次。因为我观察它，我有经验之后呢，我就觉得它反正也不吃饭的嘛，我就干脆早一点把它放进去，就是还没有到特别冷的时候就把它放进去，放到上面，就发现它不爬。后面两次我就稍微埋一个坑啊，然后把它稍微盖一点，它就不钻出来。其实去年钻出来的，去年我把它盖进去之后，我是一个什么机缘巧合啊，我就感觉那个土上面，隔两天去看那个土上有个洞啊，我就猜想它是不是爬出来了。我好像是把土叶倒出来看了一次啊，就看见那个它呆呆不在野土里面，后来我到处找，就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发现它其实已经钻出来很久了。不是我翻出来的，是我它那天我听到阳台上有咯吱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再一看它在我那个鞋后面爬，所以说他有的还是会自己翻出来。对，然后他每次第一次冬眠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对不对？
对，然后我记得是第二次冬眠出来的时候，那一次但凡再晚几天现在就见不到他了。 那次特别瘦。
对，第一次其实每次出来都特别瘦，
但
因为
是
你，
这次好一点。
啊，这一次好一点。你想啊，就是，10月份10、11、12，然后1、2、3，至少是5个多月吧，5个多月不吃东西，对不对？然后他心脏呀、跳啊、呀、呼吸呀、啊，对不对？就在土里面。然后他出来其实也不太立即吃饭，要过一段时间才吃饭，对不对？然后你跟呆呆有什么，跟他有什么互动？
合同的话，有的时候，会把它放出来，然后让
嗯
它爬，然后就看着它爬。然后它最好玩的是，也有一个就是比较矮的东西，它
嗯，
可以爬上去的。
对
它有的时候爬，然后爬不上去就摔个四脚朝天。
对，
然后最搞笑的意思是，我还拍下来了它
嗯
爬那个爬一个架子，然后快爬上去了又摔下来
嗯，
了，然后摔得不拔头。
对。他翻身的动作，跟大家讲一下他怎么翻身的。如果他四脚朝天的话，
四脚朝天的话，就像猫咪伸懒腰一样，
嗯，
那就是那个脚也在蹬，然后那个手也爪子也翘到头上去了，
对
然后
对
就是在那扒
对，
扒了，然后扒拉扒拉就扒过来了。
对，他其实最后还是靠头的力量啊，
哎，
头
对。
猛地一顶地，然后身子再一侧，他就把他几乎就是靠头的顶过来了，对不对？然后他喜欢吃什么东西？在我们家喂什么东西他吃？
他一般就吃龟粮。
嗯，
然后还有什么？大概就是龟
那不是龟粮，整个去年他没有一滴龟粮都没有吃，所以说你还在多喂他。整个去年都只吃了外婆切的虾肉，
粮。哦，对
还有
对
切
对，
的猪肉。他龟
是。
粮现在已经他吃过那种新鲜的肉和虾之后，他就不吃，不怎么喜欢吃龟粮了。嗯。
他一开始还是吃龟粮。
对，前两年是吃龟粮啊，第三年开始就不吃了，然后去年是完全就不吃龟粮了。嗯，
然后呆呆呆每年出来都会
嗯，
长个
对，它的龟甲就外面会多一圈，
子。
就像年轮一样的啊，就是树的年轮，它会多一圈出来。然后据说它也是长不大，但是实际上至少是比刚到我们家来时已经。
大了2圈，
最大
三
了一
圈。
倍，就体重肯定增加1倍以上。对，然后我就听说，就说乌龟它冬眠次数越多，它的整个抵抗力就越强，它就越能存活得更久，或者说越能抵抗饥饿啊、寒冷啊，它身体素质就会越好。我相信以后就还是按照这样，在同一家买野土，然后同样的规律给它冬眠，对不对？
对，
嗯
可以。
，OK。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那个跑鞋啊。
嗯
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我
嗯
们年级有很，也不是很多吧，
嗯
有5、6个人穿的是那个赤兔。
嗯，赤兔是什么品牌？
是李宁的。
嗯
然后我主要是想要就是想一个新鞋嘛，然后我看了就看中赤兔了，然后就买了一双6 Pro。
嗯嗯。嗯嗯
然后我们同学我们班上没很多人穿，
嗯
然后主要是3班很多人穿。
嗯，
然后。
其实小桌桌他鞋还是挺多，但大部分都是穿的我的鞋，因为他现在脚跟我长得是一样大了，虽然个子比我还矮许多，但是他脚跟我的尺码是一样的，所以我给了2双跑步鞋给他，然后篮球鞋已经给了2双，所以他鞋还是不愁穿的，但是。总归是穿的我的旧的鞋嘛，也自己新的鞋以前买过啊，但是最近脚长大之后还是没有买过，所以还是给他买了一双，对不对？
对。
就现在连就是初中生啊，也许高中生也是特别流行穿李宁啊，这也让我感到挺意外，也不是特别意外吧，因为现在我在打篮球，篮球场上还是看到穿李宁篮球鞋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嗯，然后学校里是不是很多？
对，学校里很多，
嗯，
就是特别是7、8年级有很
哦，
多人穿，
高年级的，嗯，
高年级有一次下来一个班，男生好像穿的都是，
哦，
就是有大部分都是，
哦，
然后赤兔的话穿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嗯，
就是我主要是感觉它前面就
嗯，
是厚一点，
嗯。
所以跑起来。 比较舒服。
哦，因为如果前脚掌蹬地跑的话就比较舒服。
嗯，对。
嗯，
然后你跑鞋还是种类很多的。
嗯，
然后就是赤兔的话，有一个鞋和赤兔价格差不多，就是绝影。
嗯，
然后就是绝影的话，它中间有一块空的。
嗯，
就是有点新奇。
嗯，
就它中间有一块是空的，然后我们学校也有的人穿。
啊，那绝影我看来其实跟赤兔比还是它在赤兔的上面一档了，其实它就是价格基本上赤兔的两倍。
啊，不是两倍。
两倍，赤兔差不多是三四百嘛，绝影就是八九百。
赤兔五的话就是，赤兔六的话就高一点。
赤兔六四百多，但是。
啊，
对，但是绝影的话是，还有它上面还有，它现在我看啊，它李宁还有一档更高级的，我看我已经，好像是这种叫什么利刃还是什么？
利刃，利刃是篮球鞋，
就是一个忘记什么了，好像是两千多，那现在就是基本上，
对，那个什么飞电二的那个飞电二 Pro 吧，
啊，就是它现在已经就是。就是可以和那些顶级的像阿迪啊耐克啊他们那种最高端的跑鞋一个级别一个价格水平了、啊、它其实还有一点点超过、啊、因为耐克最高端也差不多哦也是两 K 出头的样子。
嗯，
然后现在我发现李宁的广告啊推广做得很好，而且他那种高端鞋不但是有人买，而且他也不怎么打折。对，那有机会我也想尝试一下穿一下李宁跑鞋。
嗯，行。
你跑步蹬地是不是感觉跑得更快一点？
嗯，对，就是更舒服一点感觉。
啊、就是缓震啊什么更好一点。反正就是总体来讲，就是现在年轻人里面都比较流行李宁这个运动品牌，对不对？
对。
啊，你其实上学是不能穿自己的衣服的。
嗯。
对不对？所以说初中生嘛，总归有一点男生女生要总归有一点爱美的那种倾向会出来了，也没地方自我表现，而且只能穿一穿自己喜欢的或者说觉得漂亮的鞋子。
嗯，对，
对不对？
我主要是看你的那个，主要是感觉造型很帅。
嗯，怎么帅？
因为感觉比较好看。
嗯，
然后再加上穿着也蛮舒服的。
嗯，你说他从后面看比较瘦，对不对？
对。
嗯，
这倒是的。
嗯，
从后面看很瘦。
嗯，是。然后他那个字啊，他李宁他有一个四个字叠在一起，那个叫什么？
四个雷叫蹦。
蹦是吧？
嗯，念蹦。
哦，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官方网站，他好像就是这四个雷蹦嘛，他就也用一个英文单词叫 boom b o o m 来和它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英文版的那个词，也可能它申请的一个专利啊或者一个特色什么的。
嗯，然后它不能是一个科技啊。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科技。
对，
还有那个两个弓我不知道念什么。
哦，
还有蹦丝。反正很多。
是是是，就是一双鞋如果用的那种专利或者科技的数量越多，或者说最高级的材料最高级的专利做的话，它肯定就越贵。
嗯，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虽然李宁还没有达到耐克那个阿迪这个级别，但是我估计也是差不了太多了啊，可能就耐克阿迪下来按照销售额啊或市场份额来看，也许就是中国这些品牌，所以说如果咱们反正中国人嘛，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消费主要消费群体啊，能够越来越喜欢国货，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就是大家买的多嘛，支持他人越多，他就可以花更多的钱去请明星啊，然后做推广，然后把鞋做得更好啊，也许更便宜，或者说也许性价比更高，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也是就是让中国人自己赚中国人的钱还是更好一些。
对
，OK， 那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接下来
你再想一个，立即想一个考虑。现在如果突然把你叫到台上去，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你可以讲什么？
那我 讲一下这几天打篮球吧。
啊，
然后就是今天没这个最近妈买了一个那个静音的篮球。
哦，对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在家里打了。
嗯。
然后就是我打着打着的时候，
嗯，
就是我忽然把后转身学会了。
嗯，右手后转身。
我右手左手都可以，就是左手不太熟练。
哦、OK。
不知道怎么地就忽然学会了，
嗯，
然后我有了这个球打着也不吵嘛，
嗯，
然后就然后我就在家和弟弟打，然后就秀技，
对，你可以过他是吧？
对
对对对，其实后转身是一个非常实用，但是在高强度的对抗中还是很难使出来一个招式，很容易脱手，对不对？如果那种球感不好的话，很容易脱手，但是如果你练得好的话，像凯里欧文啊这种顶级的后卫啊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招数，那就是可以很干净的把人过掉，然后整个过完之后来一个加一个后仰跳的话，那就是最帅的一个，我觉得最帅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还是非常值得去继续把这个动作练好，
嗯，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静音球，它那个弹性没有那普通篮球好嘛，
对，
所以我在家打的时候很用力，然后那个球打熟了以后，今天去上课的时候轻轻打飞起来了，感觉
哦，就打正常弹性篮球的话就
就有点用力过，
手感不一样，对对，
不太熟悉
了，但是有一种呢，这种静音篮球其实有一种专业让你训练拍球力量的球以及投篮力量的球，当然静音篮球它投篮的时候是像可能和普通篮球差不多重量，但是它拍需要更大力气拍，有一种就是它把那个篮球做得很重很重，至少是三倍的重量，就需要非常大力气去拍它，然后非常大力气去投篮，就是练习里投篮力量的那个球。
我知道，我看别人有的测评过，
那个球也就是你经常使用那个球投篮的话，也许你三分就会投起来轻松一点，但是你如果经常使用一个更重的，就是重量和弹性和普通篮球相差比较大的话，其实它对手感的影响还是很大，就当你投正常球的话还是会有区别，只不过可以让你手腕啊知道身体的腰部啊膝盖怎么发力，可以让你有感觉。
嗯，对。
OK, 那篮球还是继续再学一个学期，然后就可以跟我一起去打，对不 对,
对，
也不用学了。OK, 还有没有想讲吗？
没了。
OK, 那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六的或者礼拜天再和大家在节目里再继续分享有趣的事情。
好，拜拜。
拜拜。
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